白眉大侠徐良跟彭之花话不投机，当场要动武，可吓坏了老寨主插翅虎康殿臣。他为什么害怕呢？第一，他替徐良担心呢。他光听过徐良名望挺高，也知道他有两下子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他敢断言徐良绝不是彭之花的对手，而且这位铁观音心黑手狠呐，跟徐良要一伸手，恐怕这白眼眉就凶多吉少。这么好个人要死在自己的眼前，他有些于心不忍。另外，他得罪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南海的一仙二圣，这要翻脸动了手，在他小孤山打起来，要个三长两短，将来怎么交代？因此康殿臣跳过去把俩人给拦住了。来，二位等一等。徐良驾金丝大环宝刀退到一旁，铁观音彭之花手擎仙鹤掌也倒退了几步，甩脸问康殿臣，怎么你为什么拦着？哎呀，老剑客，我先说几句，说完了之后您听听有没有道理，再动武也不迟。说吧，事到如今，我看你还要怎样巧言狡辩。康殿臣没办法，就跟着彭之花讲道理。老剑客呀，水有源，树有根，万事得有个原因。跟你跟徐良动手，为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他在中原，你在南海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。今日动手，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？当然了，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，您受朋友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，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。徐良呢，为了不叫你拿住，所以这才动手。但是这些道理啊，都难以服人呐。据我所知，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，他偏听偏信，误入了歧途，一步走错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那昆仑僧是好东西吗？昆仑僧的徒弟郭长达是好东西吗？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？纵容包庇他们的弟子，采花盗柳，无恶不作，不但武林不容，国法也不容。那么郭长达按国法治罪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昆仑僧不服气儿，到处谣言惑众，鼓动是非，结果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请出来了，先在三教堂要摆一座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，以这个为名，想把上三门的、开封府的一网打尽， 其目的要给郭长达报仇。从这根本上来讲，就是大错而特错呀。昆仑僧咱不说，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么高的身份，怎么能误信谗言呢？我为他深感到痛心呐。后来夏随良感觉到在三教堂对他不利，又跑到三仙岛发请帖传请柬，跟南海的三位道人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，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，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。彭老剑客，您是明白人吗？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，犯不犯法，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，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，已经超越了国法。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，国家二品的将军，抓差办案，这是理所应该的。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。我看呢，徐良应当见着夏随良，见着卧佛昆仑僧，他们当面去讲理，你也好我也好，咱们都是局外的人，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？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身败名裂呀？彭老剑客，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！放下徐良咱不说，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？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，柏林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？白云剑客小剑魔白衣子来了怎么办？再往上说，倘若激怒了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，你怎么承担？我跟徐良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，因为呢我装病要死，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，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，惜老怜贫，我对他尊重，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。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，请您千万不要误会。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？您是客人，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，咱把话说清了，让徐良去找夏随良，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，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，不知老剑客肯听否？康殿臣，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！哦，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，闹了半天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。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？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，你给人家打溜须，你给人家拍马屁，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，瞪眼说谎啊！康殿臣，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，我先把这丑鬼抓住，交给金灯大剑，然后咱们俩再了结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康殿臣怎么讲这彭之华也不听啊，把个白眼没气的肺都要炸了。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，现在忍不了了，老心拎着刀过来了。康老寨主，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，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，
他彭志华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今天我沙先生就斗一斗南海一枝花，我瞅是怎么样一个铁观音。
请请，干什么？都跳院里去了，屋里都打不开呀。康殿臣暗自叫苦，完喽完喽，这仗是非打不可呀。他大儿子康永在后边过来，偷偷的跟他爹说：“爹，怕什么？到哪河咱脱哪鞋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既然已经抓破脸了，就打吧。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？”事到如今，也只好逆水行舟了。康殿臣这阵儿也不那么害怕了，怕也不行了，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。他四个儿子手提八只大锤站在东方，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。这铁观音彭志花领来八大高手站在西边，把架势就拉好了。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，他后边这八大高手过来了：“老剑客，您怎么了？杀鸡焉用牛刀啊，不就是这丑鬼徐良吗？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莫非他站起来顶破天，坐下压塌地，横推八马倒，倒夜九牛回吗？不是那么回事吧？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？交给我们哥八个算了。”铁观音一拨了脑袋：“各位休要轻敌呀，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，你们能行？哎呀，老剑客您放心，我们把他剁成肉馅。”这八个人一咬耳朵，蹭蹭蹭过来了，唰拽出八条长剑，就摆了一座阵，这座阵就叫剑阵。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，点手唤徐良：“你过来，你要能把我们这座剑阵给攻破，你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，要攻不破小寨，这块小天地就是你葬身之处。”原来徐良啊，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，也不懂得什么叫剑阵，他对宝剑上没什么研究。自从他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的剑术，龙云凤曾经教给过他。打那之后，徐良这能耐蹭一声长了挺大一块呀。老仙儿今天一时的高兴，也要骗骗自己这两下子，把大魂刀还鞘，从腰里一伸手，嘎当长啷拽出青龙剑。您看这白眉大侠还两件家伙呢，明的是刀，暗中是剑。老仙儿心说我也试一试。徐良拎着青龙剑打量打量剑阵，心里盘算着：“这是按八卦摆的，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休生伤度惊死惊开，阴阳八卦。我呀，从牵门往里攻，这是生门；从死门往外杀，我看看能不能破得了这座剑阵。”方才咱说了，这都是飞天魔女传授给他的。再看山县徐良，奔其中的一个高手挥剑就刺，那个高手唰啦一闪身，徐良进了阵了，也就是说到了八个人的中间。 再看这八大高手，一看徐良进了阵了，舞动长剑，真是万点烟星啊，刷抽撤连环，向徐良发动进攻。康殿臣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倒吸了一口冷气呀，心说徐三将军呢，你怎么不使刀换了宝剑了？你怎么进了阵了？你还出得来吗？完喽，看来是完喽。这康殿臣呢，汗都下来了。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呐。可是徐良心里可有底，别看被八条长剑给围住，徐良心里的一点都不慌啊。按着自己的步骤，剑招一变，使出魔光宝剑的第一招，叫天河道泄。这一招分着八招，紧跟着唰啦剑锋一转，又使第二路叫霹雳狂风。但见剑锋凛冽，多人的耳目啊！一个徐良几乎就变成了八个徐良，舞动的跟剑山相似。南海这个地方没见过这种剑术，人家这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独家研究的，就是徐良得到身上的。老心的宝剑套路太新颖，招法也太快，最后他一个人把这八个人给圈在里头了。铁观音一看，哟，不好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宝剑起处是红光崩现，啪！哎啊！一眨眼的功夫，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，让老心全给包圆了。康殿臣一拨了脑袋，也行哎！哎呀！我还替徐良担心呢，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，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。哦，他不仅会刀，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。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，好，杀的好。徐良抖擞精神，抬靴子底儿，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，是点手唤铁观音：“啊，你过来！不服气就跟白眼眉比一比！啊，撒西人奉陪！”哟，铁观音气得好像没躺下，来九个，现在剩老哥一个了。当然了，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，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，觉得人单势孤啊。这铁观音昂嗷怪叫，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，是直奔徐良。丑鬼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走不了了。就下了绝情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徐良使宝剑呢有点别扭，你看刚才破阵这玩意还行，要对付铁观音他还得换刀。徐良抖身跳出圈外，把宝剑还匣，又拽出金丝大欢刀啊，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吐沫，来吧，撒就让陪着你。徐良使刀就好像猛虎添翼一般，跟铁观音站在一处。但是徐良可吃亏呀，为什么呢？铁观音这对家伙很难对付，什 什么叫仙鹤掌呢？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，伸着是巴掌，五指并拢，在手腕这是杆儿，那杆儿都有鸭卵粗细，长3尺3，完全是夹钢制造的。这仙鹤掌也不例外，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有一对仙鹤的翅膀，也是钢的。这种东西是专裸别人的兵刃，只要叫他夹上卡住，那你的兵刃就得撒手啊。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，抡圆了1两就变成了1斤，你想有多大的分量。徐良使的是刀，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了，不敢碰人家的家伙，碰上就得撒手。因此徐良就加着120分的小心，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。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不行，他是急于求成，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，那能拍得着吗？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。这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，由于他过于激动了，操之过急，就显着不那么稳重。徐良多有经验的，老七儿一想，行了，你这叫一力降十会，我呀给你使个一巧破千金，你急我不急，我来个以柔克刚，等有了机会我再抽冷的收拾你。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，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，
老人家，瞅您这个意思，您还不到50岁吧？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？有老伴儿没有？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？能不能跟我讲讲家里的一共几口人？
啊呸！丑鬼呀、啊，少耍贫，我没工夫搭理你。他是招数加紧呐、啊，打斗到80个回合。还没分出胜败来，康殿臣的心就有了底了。这回我才了解徐良够个剑客呀，什么白眉大侠，将来应当变一变，叫白眉大剑。到了后文书，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，三教圣人聚会，真给徐良提了格了。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，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。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，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，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3、6、9等、给人送绰号也好，那得经过允许，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，谁承认呢？那不行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。闲言少叙，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这铁观音一想不好，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，一会儿我体力衰弱，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，我岂不要吃大亏？干脆得了，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。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？闹了半天，他这对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，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，这对家伙太厉害。他大拇手指的只要一摁崩簧，那2只巴掌就耷了下来，光剩这杆儿，
这杆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，
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，打的人身上非得中毒身亡。想的是他冷不丁抽身往外一纵，蹭直奔西北。徐良家大环刀在后头就追，
啊，等一等，你走不了了，
蹭这一纵正好纵到铁观音身后，两人相距也就在8-9尺远。铁观音心中高兴，徐良啊，该着你死了。再看他两只大拇指一摁，崩狂啪啦啪啦，这俩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，消息就犯了。冷不丁他一回身，跟徐良来个照面，把正手一扬，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，崩狂啪啦啪啦啪啦，6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。你看这种东西是暗器，里头有崩黄啊，属于机械，因此速度相当快，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。但这个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，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。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，专研究这玩意儿，想伤他谈何容易。别看徐良追，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，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招数不乱，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，他为什么要败？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，因此徐良就加着小心。在后头追的时候，眼珠不错盯着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，啪，把仙鹤掌举起来，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。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。要换旁人，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。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。老仙儿一想，我要那么躲太俗气了，那算什么能耐？别的我不敢比，比暗器呀，大概你还不行。今儿个我来点花活，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。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打头一颗铁莲花，啊，啪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。徐良心说，哦，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，我这些零碎干脆都倒了倒了吧，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。